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微软华人协会新任的主席李可，欢迎李可。
大家好。
还有副主席翁鹏飞先生，
大家晚上好。
那我接下去叫李可是克克啊，那么鹏飞呢叫 Jason 啊。
好的。
那首先恭喜你们当选为那个新一届的微软华人协会的领导人啊。
谢谢，
谢谢，过奖了。
那你们有什么感想？
我个人来说，还是首先蛮高兴，也蛮兴奋的。因为毕竟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职位。因为，在这个职位上，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源，更好的为微软华人，和西雅图的华裔更多的服务。
我个人也非常的荣幸，这已经是我在 CHAM 的第三年了，所以能够成功竞选副主席，也是大家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正如克克所说的，我们会尽全力为微软的华人以及西雅图地区的华人服务，让大家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你们能介绍一下微软华人协会吗？
好的。我们这届微软华人协会应该是从今年2016年到2018年，每届微软华人协会的 board 呢，微软华人协会的英文简称是 CHIME， 就是 CHIME， 它的英文叫做 Chinese Employee Network Microsoft。我们的 board 是一届是两年，所以这届开始应该是从2016年到2018年。我们上一届的主席是 Jackson Hong， 然后上一届的 board 是和这届 board 的交换时间是在大概一个月之前，然后我们在八月份进行了就是发布了选举，然后从我们微软的所有华人中招募让大家投票，然后让大家报名申请做微软CHIME Board 的 Member， 然后大概三周之后呢，我们通过大家报名和投票的结果，成立了这新的一届的 Board， 然后在这新的一届 Board 的第一次例会上呢，我们通过投票选举选出了主席一名，然后副主席两名，还有一名 Treasury。这一届是应该微软华人board CHIME board 应该是可能并不是特别，可能是第九届或者是第八届 board。微软华人协会就是 CHIME， 成立于1991年，应该也是在微软最早的一个employee network， 就是我们管它叫简称叫 EN。不同的刚开始的话，不同的族裔都有自己的一个 employee network， 像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应该是比较早的，然后之后大概是在几年前，微软成立了一个叫做 Asian Resources Group， 然后相当于 CHIME 是隶属于 Asian Resources Group 下面。这一届的 CHIME member CHIME board member 有13名，然后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微软的部门啊哈，我个人是来自微软的 Cloud and Enterprise 下面的一个叫 Analytics and Insight， 然后我现在在那个部门做数据科学家 Data Scientist。 然后 Jason 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在微软，我跟 Kirk 同属于一个 Division， 我们都是在 CNE， 然后我是在 CNE 下面的 Power BI 做数据可视化的一个应用。我再补充两点，是第一个，我们的 CHAM 在英文里也是钟的意思，就是那个咚咚那个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开始的人选择了这样一个单词，但是可能比较有中国文化色彩吧。然后就是我们今年的 CHAM 有3位女性 board member， 我们非常的荣幸。这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那个微软的精神啊，就是 equal opportunity 是吧？
是的，Chime 的宗旨呢，首先是搭建微软内部的交流和活动平台，然后 Chime 也希望推动微软公司内部员工之间的平等了解、互动和互助。在 Chime 的各种活动中呢，我们希望帮助微软的华裔员工解决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各类问题，然后增进信息交流和共享，更好地完成在美国的职业发展。提到职业发展呢，也可能是这届 board member 比较侧重的一方面工作，就是之前几届我们也有这些想法，就是想帮助微软的华人的新的员工和微软华人的更高级或者 senior 的员工建立一些联系，或者是建立一些导师项目，这样的话呢，我们新员工呢就可能从老员工身上能学到很多在大公司生存的经验，而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同时呢也可以让老员工有一些机会把自己的在微软多年的工作经验和无论是技术上的还是公司内部的都能传授到新员工上，也是觉得作为华人的一些经验啊，还有一些技术的薪火相传。还有微软华人协会呢，也是希望与西雅图地区的华侨华人社会团体等加强互助合作，共同服务亚裔民众和广大的社会大众，也是希望作为亚裔整个群体，希望在亚裔在整个美国其他族裔中更有更多的发声的机会，也有更多的参与更多的无论是政治活动啊，还是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也是希望让美国的大众更了解和更重视亚裔这个群体的存在。
现在微软公司有多少华裔的员工？
我们没有特别精确的统计，但是大概估算上来说的话，可能在5000名左右。
我估计差不多，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组织，所以我们不能拿到非常具体非常准确的数字，但是以我们这个微信群邮件列表的总数来看，应该4000-5000是有的。
说5000个员工也意味着5000个家庭是吗？
对对
对，在微软肯定是这样的，因为平均来说微软员工可能大多数都有成家，然后都有子女，然后所以可能算起来微软的员工华人员工和
家属
加起来可能有小20000人的样子
一样。
但我们也非常关注单身的员工，所以我们每一年也会有相亲的活动，希望能够帮助微软的员工找到另一半，所以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活动，特别你是单身的话。
对。
据我所知，微软华人协会在我们西雅图这华人社区有比较大的影响力，特别是每年都有这个规模挺大的春节晚会，然后在重要的场合呢，微软华人协会也会组织员工家属参加，像比如说去年那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访问西雅图的时候，微软华人协会也是组织了那个浩大的欢迎人群啊，到机场去欢迎。
是的，作为微软华人协会呢，我们的目标就是首先是服务于微软的华裔员工和家属，更重要的目标呢，就是说希望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来服务整个西雅图，或者是加强中国人，或者是加强亚洲族裔和其他族裔的交流。像我们每年最大的几个活动呢，都是目标都是做一些文化上的交流，比如说明年1月份1月21号的2017年微软亚洲春晚，我们现在正在筹划之中。然后每年微软的亚洲春晚都是Chime Board 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们很早就会筹划，也是最近也是刚把场地和敲定下来，然后现在正在和西雅图本土和还有国内大陆的各个演出团体正在合作，在商讨具体表演节目的事情。像我跟 Jason 也是刚刚离开，就是刚刚从那个 Chime 的 Board Meeting 离开，我们大概已经花了2个小时在看今年报名的节目， 然后也是非希望就是首先本着非常负责的态度，对每个节目都保证有很公平很公正的还有很适合的衡量，然后找出从非常多的报名节目上找出最适合微软亚洲春晚的节目。适合上就是怎么说定义这个适合呢？我个人的感觉就是，首先我们要希望我们的节目是针对更多的年龄群众年龄层，比如说我们有些节目是少儿节目，是为了满足很多微软华人家属有小孩的，他们可能对这些节目就非常感兴趣。当然我们有些节目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也是希望我们的中年和老年朋友可能对这些节目会更感兴趣一些。当然我们有很多节目和可能和华大学生会的合作，也是希望抓住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群体的关注点。然后我们这段时间就是非常忙碌的在看这些节目，然后我们希望就是每个报名的节目呢，我们都会有朋友跟进，都会有 Chime 的 board member 跟进，然后确保每个节目都得到相同的重视程度，然后最终我们决定的节目肯定是通过节目的质量、时间和这个晚会的整体考虑。然后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两三周，至少可能应该是在一个月之内把这些节目的事情确定下来。如果我们听众有帮朋友啊或者自己报名2017年微软亚洲春晚的话，也不用着急，我们应该会很快跟您取得联系，然后可能会需要一些更多的信息，然后也希望大家的支持。
对，所以就是大家在期待西雅图中文电台春晚的同时呢，希望大家也期待一下微软华人协会的春晚。然后我们的时间是2017年1月21号周六，我们的节目雅俗共赏，雅俗共赏，老少皆宜，希望大家能够到时观看。
是的，我们同时也在寻找合作伙伴。每年微软的亚洲春晚呢，可能都是华人群体中非常重大的一个活动。我们也希望在西雅图的各个华人的公司、华人的协会，如果有兴趣跟微软合作，微软 Chime 微软华人协会合作的话，也可以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一周到两周之内发布一些通知，然后通过通知上的联系方式也可以与我们这次导演组取得联系。我们同时希望有把这个微软亚洲春晚呢，也是作为一个非常好的合作和拓展平台，希望更多的华人组织有机会在这个利用这个平台呢，就是展示自己，然后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做一些更多的文化交流，不光是中国人自己的，我们也希望可以跟其他的亚裔族群保持一些非常好的文化层面的交流。
我记得2016年的春节晚会微软的最精彩的节目就是一个现场求婚的节目，当时的主角就是我对面的杰森啊。
对，没有错，就是谢谢大家。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就当你不知道吧，如果你知道的话非常感谢当天捧场。
我们呼吁更多这样那个老少皆宜，就是大家都喜欢的节目出现在微软。
我已经贡献出我这辈子的唯一一次求婚了，所以大家继续努力吧。我非常想帮忙，但是好像已经没有机会了。
对，这个 Jason 去年真的是叫做以身涉险，或者是就把自己牺牲了，然后到做了一个其实当时是最可能是所有节目中最感人的一个节目。然后当时像我们 board member 的所有策划者很多其实也并不是特别清楚具体的情况，然后看到当时现场的场景都是非常感动。然后也是恭喜 Jason 这个解决了人生最大的事情了。
所以你看参加 Chime 的活动是有好处的啊，希望大家踊跃参与。
是因为 Chime 的很多一大部分成员都是都是年轻人，可能很多都是刚学校毕业啊，就加入了微软了。然后Chime 的一个 mission 或者 charter 呢，也是希望帮助这部分年轻人单身人群呢，也尽快找到自己的良配。 西雅图呢有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然后呢就是各种平台呢也特别多，然后大家认识朋友的机会呢也比较多，然后也希望我们 Chime 也会做一些相关的相亲啊相关的朋友介绍活动，尽量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自己的适龄群众适龄人群，这样的话也拓展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同时呢也是希望尽快的让保证这个很多单身人群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
对，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好久没有新朋友了，如果你觉得你生活的圈子已经被锁死了，如果你觉得你下班之后非常寂寞没有事儿干的话，欢迎参加 CHAM 的活动。同时我们的春晚也在招募志愿者，志愿者也是一个认识新朋友和年轻朋友的好机会。
那是不是先要通过微软的面试呀？
我们都是很宽容的了，所以因为我们本身也是一个志愿者的形式，我们并没有工资，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心来帮忙，当然怀着一些自己的小梦想，我们是不反对的。
这个是的，因为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去年的微软春晚我在负责志愿者招募的这部分，然后我们大多数的志愿者来自微软的家属，同时有很大一部分志愿者来自华盛顿大学，然后大家工作都非常开心，然后我记得当时分成了六七个志愿者的小组，然后有负责下午场表演的组，有负责舞台后台的组，有负责一些 booth 的和一些现场管理的志愿者，然后大家工作都非常开心，然后最后大家那个当时我们每个组都有自己的微信群，然后在微软春晚结束了大概半年之内都那微信群都非常活跃，然后很多当时在做志愿的朋友们后来都结识成了朋友，像我个人就认识了很多当时过来帮忙的，有华大的朋友，有微软的朋友，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有从其他地方过来的，有些朋友是从温哥华专程来过来观看微软春晚的朋友，他们也是非常的提前一天过来说一定要自己有时间一定要做一些志愿活动，我们在此也是非常感谢。
嗯，太好了。那刚刚 Jason 也提到，就是除了微软春晚之外还有相亲的活动，那么也是解决这个单身的微软员工的终身大事的一件大事情啊。那你能介绍一下就是除了春晚之外的其他活动吗？
嗯，好的。我们接下来其实微软华人协会刚刚举办完的一个活动是中秋的庆祝中秋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我们大概有500名微软的员工和家属来参与，然后我们买了很多很多的月饼，保证大家来参与的都拿到了月饼，然后我们还举办了很多各种小的游戏活动。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两个活动印象最深，一个是踩气球的活动，一个是拔河的活动。参与的小朋友啊和家长啊都非常的踊跃，然后非常的高兴。这是Chime Board 刚进行完的一个活动。在11月19号和20号呢，Chime 呢有幸承办旧金山领事馆过来办公的一个活动。大概来说这个活动具体的信息还是希望大家去Chime 的网站或者是旧金山领馆的网站上去查阅。大概的这个活动就目的就是帮助西雅图的华侨办理护照和旅行证，然后这样的话大家就不需要专门飞到旧金山去办理，可以就在微软的园区来办理。然后今年我们会有500个办理名额，然后今年的这次活动不接受walk-in， 就是说你不能，你需要还是提前注册，
全事先预约啊。
因为这样的话，因为我们领馆工作人员的时间是非常紧的，所以如果你事先没有预约的话，真的没有办法帮你加进来做这个事情。因为每办一个签证或每办一个护照都是相有固定的时间，所以也是希望如果你决定了要参与来参与这个活动的话，请在微软的华协的那个主页上可以有我们的报名链接。我们的报名应该是从10月22号吧，应该是这周末开始，然后具体的报名时间你可以在Chime 的主页上看。
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喜欢什么季节？
冬天。
为什么？
因为冬天可以吃火锅。
现在夏天照样可以吃火锅了。
真的？
当然。
小肥羊，肉汁鲜美，汤底浓郁，九山汤不烂，肉不老，保证让您回味无穷。小肥羊天然美味，欢乐共享。小肥羊西雅图店，电话206-623-6700，小肥羊 Bellevue 店，电话425-653-1625。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我叫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细腻肥美的鹅肝，香嫩缠绵的鸭胸肉，还有烛光下令人心醉神迷的粉红色香槟，欢迎来到华盛顿湖畔的 Alicia Fusion Bistro 法国餐厅，品尝精致美味的法式大餐。电话206-324-6388。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微软华人协会 CHAM 的主席李可、副主席翁鹏飞。那么刚刚呢，两位在介绍微软华人协会每年举办的活动。那么除了春晚之外呢，还会做好多，就是不仅仅是帮助微软的员工和家属，还有帮助西雅图地区的华人的华人社区的活动啊。那么两位请继续。
谢谢小袁台长。就继续刚才的话题，就是在介绍接下来微软华协要承办的一次活动，就是帮助旧金山领馆到西雅图办公。这次呢是我们华协第二次承办这样活动，上一次的承办反响非常好，然后也帮助了很多微软的华裔员工和西雅图的华裔，帮助他们做就是重新更新护照和办新的旅行证。我们这次活动和上次规模差不多，是在11月的19和20号那个周末。我记得领馆旧金山领馆会在提前两天，好像是17到18号，在西雅图 downtown 也有类似的活动。如果大家不能 不能参与，反正可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选择具体去哪个地点来办理自己的护照和旅行证。如果选择周六周日到在微软园区办理的话，请一定要提前通过Chime 发布的报名连接注册，这样的话你才会有这个才当天才可以按照号码来办理。我们是分时段，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分不同时段。大家在报名的时候也是需要，也可以根据自己最适合自己的时段来选择办理这些证件的时间。
我觉得呢，就是跟旧金山领事馆的这种合作是 CHAM 迈出的一个很大的一步，因为之前我们的活动主要是带着员工或者说华人玩，就是一些娱乐性的活动，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真正的关注与华人相关的切身利益，比如说这一次我们帮助华人解决了这个更新护照和办旅行卡的问题我们受到了很好的反响，但是因为上一次没有什么经验，导致当天非常的繁忙，我们的志愿者也非常的辛苦，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非常的辛苦，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决定取消了这种临时排队的情况，只接受提前报名，所以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希望您能够早一点到网上去报名。然后我再说一下我们其他的活动吧。其实CHAM 一直想做一些精品的活动那么目前来看，我们比较有沉淀的活动包括明年1月21日的春晚，和每一年中秋前后所做的中秋活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尝试过一些活动，包括微软 The Voice of CHAM， 就是微软华人之声的一个歌唱比赛目前已经做过2届了，但是今年因为一些情况没有延续，我们希望明年能够继续
我们电台有一个主持人原来得过冠军
对，那个胡轩然嘛，
对对对
插一句，胡轩然是一位非常有才华而非常可爱的女生好，插播完毕。那么我们的冠军和一般来说我们的前三名呢，都是有机会在微软的春晚上演出的，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尽自己微薄之力培养一些华人圈子比较活跃的歌手或者演艺明星但是很遗憾今年没有办，所以可能只能明年继续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办过三国杀大赛就是做一些娱乐一些怎么说并不是特别外向的，但是很喜欢桌游的朋友我们也成功办过2届，但是很遗憾今年也并没有继续另外我们办过3次非常成功的相亲活动当然相亲这个词可能很多人会比较排斥，但其实你要知道人嘛都是有交流的欲望，特别是跟异性交流的欲望，这是一个人追求幸福的必经之路，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大家勇敢地走出第一步然后追求幸福。虽然我们的活动上真正牵手成功的人并不是很多，但是参加过我们活动的大部分人呢基本都找到了伴侣，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有一份开放的心态，就是你可以勇敢去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跟我的老婆都参加过相亲活动，虽然不是一届而且也没有成功，但是最后我们成功了，这就说明当你的心态改变的话，幸福总不会离你太远。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相亲活动。为什么我这么强调这个相亲活动呢？因为我非常喜欢主办这个活动所以大家
这个活动相当于是一个短期的培训班是吗？
对对对，主要是让大家能够勇敢地走出这一步，让你相信你并没有那么差，或者你并没有那么内向你看你跟异性交流是没有困难的，而且你身上有很多闪光点，你是也可以把别人逗笑，或者你也可以吸引别人的眼光，所以我相信这才是这个活动最根本的意义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活动
我们还有棋牌类的活动，还有一些很多滑鞋的活动呢，都是和现在西雅图当地其他的华人组织的一些合办的活动还有就是滑鞋微软滑鞋对所有西雅图华人的家庭，特别是小孩们的一些活动呢，都是特别支持的 像我最近就收到很多邮件说希望Chime 对一些微软家属，特别是小孩在举办的一些竞赛中提供更多的支持。我个人来说是非常希望华协在这方面有一些突破。确实现在来说有一些困境，是因为华协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而且我们是华协是在微软的 Human Resource 的下面的一隶属微软 HR 的一个组织，所以对对经济上提供支持呢，现在来说还并没有到一个成熟的阶段。但是微软华协特别希望通过华协这个平台，更加有效的或更加积极的帮助我们华人，所有华人的小孩们，咱们的子弟们。然后呢，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建议，也是可以尽快跟我们联系。同时最最直接的方法呢，就是加入我们微软华协的 board。 我们这届的 board 虽然已经改选完了，但是我们常年都有想招募associate board member。这也是我最近在跟我们 board member 在聊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并作为一个微软华协，虽然我们只有13个人，真的是只有13个人，大家都是有权在微软是全职工作，然后都是非常优秀的技术人才，然后所以我们每个人能分享到华协工作上的时间其实都是有限的，而且我们可能很多的一些想法呢，可能实施上需要很多帮助。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有一些想法，或者有一些经历，或者有一些兴趣，也是非常希望大家加入微软华协的大家庭。像我个人呢，就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加入微软华协的 associate board。什么是 associate board 呢？就是说在非竞选时期，就是在 board 成立之后，如果你对微软华协对管理啊或者组织的一些事情比较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申请加入associate board。作为 associate board member 呢，你可以一块来参与微软华协的每两周的例会，然后对所有微软你可以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新的建议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实施。比如说像我去年自从加入 associate board 了以后，也是非常积极的在微软春晚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本人之前在华盛顿大学大概3-5年前的时候做过华盛顿大学的学生会的主席，所以在华大那边认识一些朋友，也是招募了很多我之前的朋友来微软华协做我们春晚的志愿者。然后这个其实为什么说 associate board member 是比较适合现在来大家来申请的，是因为我们首先接下来的一个微软春晚活动呢，是需要非常大的非常多的帮忙，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或者是有challenge 的一件事情。如果大家对文艺的活动啊，或者是对管理啊，或者是就是感兴趣，或者是有一些时间可以来帮助微软的华人群体，也是希望大家踊跃的和我们联系。就是提及一下怎么和微软 Chime 取得联系呢，就是首先你可以登录微软 Chime 的主页，就是直接在Bing 上搜索 Chime Microsoft 就能到登录到微软 Chime 的主页。主页上面有一个栏目是和微软 Chime 取得联系，在上面你可以给我们发邮件，然后邮件会直接发到我和 Jason 还有我们另一位主席 Nixon 聂的信箱里面，我们会尽快和大家取得联系和回复。也是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我们微软华人的各项活动组织啊，和提供一些更好的建议。
所以对微软的员工和家属来说，有困难找组织是没错的，是吧？
是的，我们会尽全力帮助你的。
那么对于就是有兴趣参加Chime工作的那个微软的员工来说，就是什么时候加入都可以。那么 associate board 相当于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然后过一年可以直接跳过政治局委员，
明年
常委
可以
有可能直接成为主席啊。
对，我个人就是通过这个途径来加入的微软 board。然后也是希望，因为我们大家时间上都是 board member 的，大家都是时间上非常紧， 所以很多事情就不能保证大家都有同样的时间，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都能投入很多的精力，所以这就是希望得到大家更多的帮助。如果大家有什么新的一些想法呀，或者是假设就说相亲活动，如果你有一些新的 idea， 你也可以直接来加入 associate board， 来自己来主办这个活动。现在的 board member 会全力支持。像就是继续说相亲的活动，刚才 Jason 也在说相亲活动其实是其实大家有对，可能我个人来说之前也是对相亲活动可能存在一些抵触情绪，不过后来自从参加过一次在华大举办的相亲活动以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活动是对自己的一个发现和挑战。其实也，
你是做工作人员还是自己去相亲？
我其实当时已经离开了华大学生会，所以我是自己去试的。然后对，然后其实当时也是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还没有参加过微软，不过已经不会再参加了，
已经完成任务。
你来试一下吧。
可以做个 tour 是吧？
对对，试一下
试一下。对，不过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参加这种活动呢，无论是微软的，无论是华大的，或者是咱们中文电台的，或者是其他西雅图团体的一些相亲活动，都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和肯定。你在参加这些活动中，你会发现自己的很多性格上啊，或者一些对自己的认识上都会有些改变，你也会渐渐接触到更多的同龄朋友。所以不要担心说这个怎么感觉就是很突兀啊，或者是感觉不适应啊，其实这只是你走出自己comfort zone 的第一步。然后微软的相亲活动呢，每年的形式都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改变，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下一届微软相亲的活动呢有你的参与。
那刚刚那个克克呢跟我们也介绍了一下他自己啊，原来是在华盛顿大学当过学生会的主席。那么你是在华大计算机系拿的博士学位？
不是的，我是在华大统计系。
统计系啊。
对，我这个一直没有编程的能力，所以也是觉得自己的短板一块儿。自从毕业之后一直在 IT 公司工作，但是编程上来说一直是感觉是自己的弱项吧。
所以你就适合当科学家。
没有，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专长不一样。我见过有非常对编程喜爱，或者是有非常有天分的程序师，然后我觉得如果他来做我这份职业的话，也会做得很好。所以就是看大家的个人兴趣而已。我是很早就是在学数学和经济这方面的知识，然后之前本科也是在纽约读的，在纽约读的统计和经济，之后硕士毕业以后来了西雅图华大，然后一待就是在西雅图，这已经是我第七年在西雅图了。然后之前是在华盛顿大学统计系读PhD， 然后两年前毕业之后呢，加入了亚马逊，在亚马逊做机器科学家，机器学习科学家，就是 machine learning scientist。然后在亚马逊工作了一年多以后呢，觉得自己想尝试一下。和云端相关的一些机器学习的问题，想尝试一下，想更了解一下 cloud computing 上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刚好有微软有不错的机会，就加入到微软的cloud and enterprise 部门。然后现在在做机器科学家。对，
那 Jason 呢？你也当过学生会的干部吗？
对，当过。然后刚才小袁台长跟我说要介绍一下自己，我就。多介绍一下，毕竟那个时间还有哈。然后我是东北人，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出来，但是我真的是东北人。然后本科是在上海交通大学读的，当时之所以选择这个大学，是因为，因为他在上海。但是很多人对这个上海交通大学是有误解的。我要郑重的声明，上海交通大学跟交通并没有很大关系，我们是一个综合性大学，基本你可以想。清华有什么专业我们基本都有，虽然没有清华教的好，
跟江泽民是江泽民主席是校友，
这也是一个选校的原因，对不对？考不上那个胡总的学校，可以去一下江总的学校。但是呢，其实社会上有很多人对交大是有误解的，以至于我毕业这么多年，我的姥姥姥爷看到我都觉得我还是应该去做交警的。所以其实当然我对这个交通行业没有什么偏见，但是我想说交大毕业的人 不开出租车，也不开火车，动车也不行，高铁也不行，我们是一个综合性大学。那么上海交通大学，知识上海交通大学简称上海交大，它还有原因是因为它在上海的郊区，所以本科毕业之后呢、我就想我一定要去一个城市里读书，再也不能在农村读了。所以我研究生是在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读的，它是在曼哈顿岛上，你知道吗？就是我认为是可能美国最繁华的几个地方之一。
好牛
啊！读的啊，没有很牛，学校很牛，我还一般，我一般啊，学校还不错。然后读完之后呢，找了一圈工作，后来觉得最好的 offer 就在微软，所以就从东海岸又搬到了西海岸。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走相反的路线，就是从西海岸搬到了东海岸。我可能是没有那么好的机会嘛，所以就搬回来，搬到西雅图。然后在这个城市已经待了3年多了，在这3年中养了一只猫，养死了一只猫，又养了一只猫，然后找到了女朋友，现在变成了老婆所以我觉得西雅图算是我的福地我非常感激这座城市，虽然它经常下雨，但是它依旧是我心中非常美的一座城市。
所以现在你要回报吗？
还好吧，我
就是
力所能及，力所能及。
像微软也像那个西雅图这个城市，
对，
贡献你的那个力量。
我一般都是在 refer 我的朋友来这个公司，然后我在 refer 到第97个人的时候，终于有人拿到了 offer 然后我又 refer 了我的老婆，我老婆也拿到了 offer，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对这个城市有些贡献的。
你 refer 了前面96个都没拿到 offer？
哎，是的，其实说实话，我最开始 refer 的时候，我是想拿那个 refer bonus， 但是大概失败了40多次之后呢，我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我觉得我一定要成功一次。然后在100个之前，我终于成功了一次，
成功了2次。
我老婆是100之后了。
我跟 Jason 也挺像，我一点也是，我现在的女朋友也是我 refer 的。
哎，对，你看，所以说做好事是有好报的。
是这样，我当时
是不是先 refer 才成为女朋友的，还是先成为女朋友
的？我的是先成为老婆再 refer 的，但可能 Kirk 跟
我
不一样。我
是相反的，我是先 refer 以后，他从其他地方搬回西雅图以后，然后渐渐才成为男女朋友的。
对，所以
但是我之前 refer 给其他朋友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我大概在亚马逊的一年之中，refer 了6个人，然后应该6个人中有2个人拿到了 intern 的 offer， 2个人拿到了full time 的 offer， 剩下2个人好像是也拿到了 offer， 但是没有过来。
对，
所以
你看，人与人的差距是很大的，
100%。
我基本都已经快被那个 recruiter 拉黑了。我现在专门我的电脑上专门有一个文件夹，就是 resume， 然后就是我 refer 过所有人的 resume。
那要不要你先过一遍呢？这个 resume？
我还是会过一遍的，
哦、
但是我觉得差不多的人呢，好像也没有拿到 offer， 所以谁知道？Anyway 吧，
确实，因为我觉得像软件工程师或者 developer 这个行业，属于是职位特别多，然后大家的就是求职人员也特别多，所以这个 refer 的机会比较多。像我之前在亚马逊的工作性质是做 machine learning scientist 的，职位其实挺少的，然后其实每个组可能也就1-2个的 opening 或者1-2个的空缺，然后呢找相关特别适合的人才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很多像做统计系毕业的学生呢，可能对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理解不是特别成熟，然后如果是从 CS 系毕业的学生呢，可能也不想做数据，可能更想去开发产品，所以当时我接到的 resume 的就很少，然后接到的每个人呢，我都是觉得哎都还特别适合，然后就是推荐给我的推荐给亚马逊的HR 来继续下一轮的面试。
这个都很有意思。那么刚刚呢你们也讲了，就是你们在微软滑协都是在业余时间在做，而且呢工作也比较忙，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忙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个人来说希望就是会有每天会有专门的一个固定时间来处理微软滑协的事情。像我自己会把每天从12:30到1点的半个小时时间，在 Outlook 上给 set up 一个 recurrence meeting， 就是给 block 住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一般是刚好在饭后或者是在有时间在休息时间来处理微软滑协的事情。比如说每天我们都会收到很多 朋友发给微软华旗的信，或者收到很多邀请函，还有会有很多跟微软华协其他接下来要进行的活动有关的一些事情，我个人都会通过这个半个小时来处理。然后在其他时间呢，就是可能工作上的需要非常整块的时间，就这些时间就不可能说是再分心来处理其他事情。基本上我的经验就是说，把每天把专门的一段时间来处理一件事情，效率会高一些。
那你会推迟半个小时下班吗？
这倒不一定，因为我是住在西雅图，但是在Redmond 上班，所以我现在还住在华大附近。
嗯，
每天这个完全是就是公交上班，公交下班，然后基本上我的上下班时间是根据这个公交的时间，然后看他如果什么时候最不堵车的时候，我会选择那个时候上班和下班。所以微软一般有时候有些工作可能就会回家处理。然后或者有些邮件的话可能就是在公交车上处理了。
嗯，
对，其实呢微软这个工作Cham 的工作繁忙是季节性的，比如说现在临近了我们的春晚，就会非常的忙，以至于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你在打两份工，而且有一份还是不给钱的。比如说我们要审很多的节目，我们要跟演出方沟通交流更新，甚至有的时候会顶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可能会pass 掉一些节目，砍掉一些节目，但是会有很多人不理解，会尝试说服我们等等。所以很多时候不仅是工作量上的负担，更多是心理上和那种心情上的负担。但是我们依旧会坚持公正的去审每一个节目。所以如果听众中有这种演出团体，而不幸你的节目被卡掉了的话，我们也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是这是一个非常公正的决定。
是这样的，我个人也有非常大的感触，就是我大概是在2011年的时候，我在华大负责当时华大的春晚。当时的话我印象中可能是好像是2010年，当时就是从西雅图招募节目其实还蛮困难的。当时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多西雅图华人的演出团体，当时基本上有三五个节目都是需要我们当时在学生会的成员自己这个怎么说撸胳膊上阵了，就是说自己编排小品。像我记得当时我跟接下来两届的学生会主席三个人，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一块儿来在一块儿来
自编
自演自导的一个小品。然后当时也是觉得哇，那个也是确实很难找到非常好的节目。但是这几年来看，特别是我们西雅图的华人越来越多，我们的演出团体越来越专业，然后我们从今年的节目上来看，我们已经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节目报名。我们只能非常遗憾，真的非常遗憾，我们只能确认或者只能接受中间的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这个春晚的时间是有限的，然后每年来说我们都受到场地方的压力，就是说我们的节目时长太长了，都是希望我们就是不要拖到那么长。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晚会办得非常紧凑和非常水准会高一些，这样的话就不可避免的会删去会砍掉很多报名的节目，也是希望大家能理解。然后我们同时希望不光是微软的春晚不光是有晚场，我们也有下午场有同样多的观众，而且下午场的时间也会相对长一些。这样的话我们很多节目我们会根据这个观众团体，就是这个节目的针对的观众的年龄层次来适当的安排，是安排在下午场呢，还是安排在晚场。无论是从灯光、舞台大小和演员的人数，还有这个观众群体上，我们会根据这个节目的不同来安排。
那能不能再重复一下，就是如果有演出的团体跟个人还想报名参加的话，那应该怎么联系你们？还来得及吗？
理论上来说，我们的节目报名的截止日期已经过了，是在上周五10月14号。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收到足够多知道已经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像我刚才跟 Jason 在开会的时候花了 两个多小时，我们所有 board member 花了两个多小时来一个一个的看这个节目的信息。然后如果大家还对这个微软春晚非常有兴趣的话，也是觉得我们也不就是也希望大家如果是真的非常想报名微软春晚的话，可以私下和我们微软的 Chime Board 的联系，我们会根据现有的节目的时间和情况来通知是否我们会接受新报的节目。
对，因为我们的报名截止日期已经过了，所以我们现在的 bar 非常的高啊。如果您的节目是国家级的，或者演员是国家级的，或者您的节目是魔术相关、杂技相关或者语言类节目相关的话，欢迎您联系我们。如果是其他类的节目的话，我们可能就不能接受了。
嗯，那如果就是很多听众想要去观看的话，在哪里找信息呢？
是的，我们微软明年的就2017年的微软亚洲春晚是在10月21号在 Redmond 的 Overlake Church 的
一月二十一号，
不好意思，1月21号在 Overlake Church 举办。我们会在年底的时候会发出正式的通知，然后大家可以在网上购买票，然后或者是我们也接受少量的现场购买票，但是还是推荐大家只要看到我们的购票的链接就立刻去购买，因为每年微软春晚的票基本上是座无虚席，然后好的位置的话基本上从票放出来的第一天的前几个小时就瞬间就没了。
对，在年底的时候我们会把购票链接和节目的介绍分批分拨的发出来，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实现按票入座，所以希望大家尽早买票。
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微软华人协会新任的主席李可克克还有副主席翁鹏飞 Jason 参加我们的节目。在节目的最后，两位是不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各说一句话？
好的，首先要谢谢小袁台长给我们这次机会，然后作为这届 Chime Board 的主席，我们希望得到大家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如果大家对 Chime 活动和 Chime 的有什么建议和意见的话，请及时和我们联系，我们的联系方式在 Chime 的主页上有标明。
非常感谢过去这么多年西雅图的各种华人组织对 Chime 的帮助和支持，尤其要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么我们希望 Chime 能为您的幸福生活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谢谢。
好，谢谢两位，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美国著名 brunch 美味之选 Gilbert's on Main 美式早餐店位于浪漫迷人的 Old Bellevue 中央大街上，21年金字招牌带给您活力满满的清晨。电话425-455-5650。 brunch 美味之选 Gilbert's on Main。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